书接上文，徐世友要告辞归队了。消息传出来，朱家洼的父老乡亲舍不得呀，因为他们心里头现在只有共产党，把徐世友当做了保护神。在那战乱年代，衡水无流，老百姓无依无靠啊，一看许世友要走，谁舍得呀？但是又没有理由把许世友永远给留下。乡亲们呢，说不尽的心里话，特别是朱老汉拉着许世友的手，一个劲儿的摇头。哎呀，这可咋办？这可咋好啊？许世友安慰他：“老人家，您不必难过。”我走了照样有英雄好汉，我虽然算不得什么英雄，比我强的有的是。我看阿亮就是块好料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们起个名字，我走之后你们马上着手成立个护村队，也就是保护你们朱家洼，让阿亮做你们的队长。你老人家暗中给掌着舵，您岁数大经验多，给出点点子，就好像过去那军师助他一臂之力，把朱家洼的年轻人胆儿大的全都组织起来啊！您看怎么样？
主意是不错，是挺好。
老人家不要怕呀，在这个年月，越胆小越吃亏，越怕死越要死，就得奋起反击，这些经验教训一定要吸收啊。许世友又跟阿亮做了详细的交代，耽误了整整一天时间。第二天，许世友率领许家洼来的援兵列队要出发了。这乡亲们呐、列队在村口送行，依依不舍。许世友挨着个的握手告别，握来握去就到了秦姑娘近前了。老太太秦姑娘也在这送行，这娘俩更是难舍难离。许世友把手伸出来想握手，又把手缩回来了，觉着不合适。别人是没看见的，许世友是脸红脖子粗，只喘粗气，因为他跟秦姑娘这婚姻已经定下来了，迟早有一天这就是他媳妇了。许世友嘎巴了半天嘴，
我要走了。
秦姑娘低着头，满脸羞红啊，害臊。你要保重。就说了这句话，扭过头回家了，往炕上一躺，蒙着被子蒙面大哭。姑娘她害臊啊，其实有一肚子话要对许世友说，这个人就是她一生依赖的人，但是说不出来呀、那是封建年代，那时候的姑娘太内向了。按下这些咱都不说，许世友跟大家告别之后，率领许家洼的英雄好汉是回转许家坝。哎呀，许家洼的乡亲呢，就像迎接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，也是列队欢迎。许世友跟大家一一见了面，介绍了石特拉的战斗的经过，乡亲们大嘴咧得多大，哈哈直笑，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。许世友跟老娘告别，老太太一听儿子真要走，更是舍不得呀。老实说，许母啊，现在是既高兴又害怕。高兴的是能生下这么样一个好儿子，能够除暴安良，受到老百姓的爱戴，能不高兴吗？当父母的谁不喜欢子女有出息啊？担忧的是， 现在这个事儿是越发展越大，许世友的名望是越来越高，那么肯定惹来杀身大祸呀，迟早有一天还得有大乱子。但是当娘的知道儿子走的这条路是正确的，也无法阻拦。好在呢，许世友这门亲事已经定下来了，了却了老太太的心愿，所以老太太这就归着东西准备儿子上路，又给蒸了不少吃的，带了不少的用的。可许世友要离开许家洼归队的消息在许家洼传开了，那些热血青年都想要报名参军，都要跟着许世友走。这许世友就简直接待不过来了，一会儿来一波，一会儿来两波。许世友就说呀劝呢，不行，乡亲们下定决心了。二亮子的老爹就说，世友啊，无论如何你得把你弟弟二亮子带走了，他跟着你才有出息，我们家子女多也不少他一个，你把他带去吧。二亮子就说，许哥带着我吧，咱们从小在一起长大的，我愿意做你的马前卒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，您带着我吧，我一定跟您走。哎，二魁子也来了，也要跟着走。许世友一看光报名的能有四五十号，哪能一一同意呢？最后挑来挑去，挑那家庭子女多的，少一个两个也无所谓的，是挑这样的。独苗他不要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那个年月死在瞬息之间，要个独生子给带走了，一旦出了事故他家怎么办呢？这个事儿得考虑周全了。所以挑来选去，许世友就选了13个人，其他的人一概拒绝，做了不少的说服工作呀，把许世友累得腔子都疼。他大哥许世德也说，老三呐，是不是我也跟着你一块儿去？哥哥我好放心，我也能助你一臂之力。哥，万万使不得。过去有句古话，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呢，我不在家你是咱家的顶梁柱啊，哎，娘也好有个依靠，你也走了我也走了都走了，家里剩下妇女，这家可怎么支撑啊？啊，你留下吧，大哥在哪儿都是革命，你参加部队也是革命，留在地方照样革命。这不咱也跟白莲教的动了手了，把民团也给收拾了啊！哥呀，家乡需要你，你得留下。哎，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只是啊，我不太放心。哎，哥，你放心吧，我呀是金刚不老之身，我许世友没事儿。娘啊，我大哥留下了，谁我都不带。当天晚上，他又跟老人家何飘玉进行了长谈，建议许家洼也成立护村队，建议他大哥世德做队长，也建议何飘玉做军师，你们做好防范。因为许世友打了胜仗，缴获了不少的胜利品，尤其是枪支弹药，一部分留在朱家洼，一部分拿到许家洼，就交给了何飘玉。老人家不必我多说，我走了您就是咱们许家洼的主心骨，这些事情您看着办吧，反正明日一走我就告别了。何飘玉连连点头，走吧小子，放心，家里的事儿有我们顶着呢。老人家，我离开部队一个多月了，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变化，您知道不知道现在咱的部队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？
我知道，
转移到大狮子山下的柴山堡。 咱的团部就在那儿呢，政委团长都在。行嘞，我有了目标了。书说简短，许世友全安排好了。第二天带点那十三名英雄好汉，许世友为队长，列队集合，相亲送行。许世友是一一告别，下达了命令，稍息阵正，向左转，起步走，出发。义无反顾，连头也不回，这十四个人就消失到晨雾之中。那乡亲们回去说什么咱不必细说，单说许世友带着十三条好汉翻山越岭赶奔大狮子山。说这容易做这难嘛，柴山堡离着100多里地呢，那走起路来是相当之难，尤其他们走这路又不好走，只走了2天2夜才来到大狮山。结果到这一看呢，许世友发傻了，才1个多月，这变化太大了，现在这团部啊已经转移了，不在大狮子山下了，在柴山堡什么地方不清楚。哎呦，许世友一看傻眼，这咋办呢？这么大的天下，到哪里去寻找部队呀？找不着团部怎么能行呢？我还带着这么些人呢，大家围在一起窃窃私议啊。许世友沉着大黑脸思索了老半天，这二亮子就说，许哥，那你说咱们投奔哪儿去？上哪儿找咱的部队去？你别着急呀，我现在正想这件事儿呢。我想想，我想起来了，过去啊跟敌人周旋，我认识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呢叫冠兰嫂，你们记住啊，叫冠兰嫂，她是我们的地下交通员，我想部队转移的事儿她能清楚，最好把冠兰嫂找着，一问就清楚了。那冠兰嫂住在哪儿？就住在柴山堡。那咱就奔柴山堡吧，走吧。第三天到了柴山堡，离着多远他们就发现了，变化之大令人咋舌呀。再看这个地势，乌云密布。怎么个乌云密布啊？整个被民团、被官府给占领了，而且寺外修的土围子，立起4个栅栏门，每个门都派着岗哨，对出入柴山堡的人是严加盘查、搜身，问姓名，问找谁，问干什么，问你个底儿掉，稍微你答对的有怀疑之处，马上就逮捕送到官府审讯。许世友围这转了几圈一看呢，进不去，也不知道这冠兰嫂现在处境如何，自个儿领着这么一大帮人更进不去了。许世友想了想，弟兄们这样吧，你们呢就在树林之中隐蔽，这就是咱的集合地点，我不回来你们不要动。这二亮子一听，许哥你一个人哪行啊，带着我吧，俩人也不怎么扎眼。也行。许世友一看这二亮子挺机灵，这个小机灵鬼虽然块头不大，智勇过人，行了，你就跟着我吧，其他的原地别动啊，自己保护好自己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众人找了个隐蔽的地方，在东山树林子里头休息。许世友带着二亮子起身赶奔柴山堡，离着老远他们就心跳啊！一看这老百姓啊，凡是进庄子的人都排着长队，男女老少皆有。许世友这想词儿， 那问到我头上，我报个啥假名呢？他们能信不能信？万一有人把我给认出来，这事可麻烦了。他把白羊肚的毛巾往下摁了一摁，把眉毛尽量全都盖住，这样多多少少能够隐蔽一些。此刻太阳已经落山了，天马上要黑下来了，所以说呢又有一层的方便。排着队排呀排呀，眼看离着东门不远了，这要排到许世友身上了。许世友一看人群里得有个姑娘，似曾相似，后来一想想起来了，这姑娘叫双叶，是柴山堡灌蓝草的同志，也是个地下交通员。一瞅他也在，人许世友心里多少有了点底，往前紧走两步，一拉这衣服，是双叶姑娘吗？双叶姑娘一回头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是许世友。他是惊诧万分的，往左右看了一看，见没人注意，他压低声音就问：“许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我来了，我来找灌蓝嫂。哎呀，现在形势变化了，你没看见吗？这民团是越来越多，防守的越来越严，听说他们还有大部队不久就要过来对七里八平进行清剿活动啊，血雨腥风也近在咫尺啊。哎呀，你来可太危险了，这个我知道，一会儿你帮帮忙，倘若出了什么岔头，你帮着我说几句话。这话说到这儿为止，前后都有人，你们老嘀嘀咕咕的被守门的民团发现了，那还了得吗？许世友马上一转身也归了队了，说话之间到了双叶这儿了，双叶平安的进了柴山堡的东大门。不过他可没走，扭回头来看着许世友，这就轮到许世友了。这民团呐，有七八个呢，一个个可是横眉立目，一丝不苟，认真的对每个人进行搜查。到许世友这儿，那民团的小头头抬头看看，站住！干什么的？种地的农民。种地的，你叫什么？我叫王老四。王老四，你回去要干什么？
报告长官，今儿个早晨呢，我去上山打猪草去了，草打了一大堆，忘了带绳子了，我这回家呀去取绳子，把猪草捆上，我好背回来，求长官高抬贵手放我进去吧。
胡说八道，打猪草能忘了带绳子吗？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，怪我一时的大意。
折扇长，醒木方，穿长衫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被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www.5tps.com。
你真是柴山堡的，那还错得了？不信你问问乡亲们，有认识我的。双叶姑娘过了栅栏门了，在里边就说：长官呐，错不了，他就是王四，也是我们柴山堡的，是我们的邻居，是个种地的好百姓啊，您就让他进来吧。这小头头一听有人认识他，给他担保，算了吧。所以寻思了一会儿，进去吧。哎，你说真是好办事啊，许世友就进了栅栏门了。然后他赶上双叶姑娘，两个人并肩而行。许世友就问双叶： 你知道大部队转移到哪儿去了？这个你得问灌篮嫂，这属于军事秘密，我不清楚。那好了，双叶姑娘，多谢你帮忙啊，你要保重，你也保重。两个人在十字街分了手了。双叶姑娘上哪儿去咱不说，单说许世友左一转右一转就想，灌篮嫂他们家住在啥地方，我来过就一次，有点模糊了。灌篮嫂的爱人就是她丈夫，叫朱锅。对了，朱锅呀，朱大哥住到哦，抬头一看这条街看着眼熟，是这儿，我曾经在这儿走过，进了街一拐弯头一条胡同，哎，是这儿，他们家住的门牌二号。哎呀，他就放了心了。来到门牌二号这一看呢，大门开着呢，进了院里，他一瞅这院里是乱七八糟，一点生气皆无，怎么这鸡窝也翻了个了，狗舍也砸烂了，再看屋门大敞四开。许世友纳闷，就问屋里有人吗？是灌篮嫂家吗？朱锅朱大哥在家吗？有人吗？无人回答。许世友纳闷，说话之间就进了屋门，往屋里一看，可这屋里就更乱了，桌子也翻了，板凳也倒了，锅碗瓢盆也砸了，看着样是出了什么事儿了，屋里是空无一人呢。哎呀，许世友大吃一惊，莫非灌篮嫂的家摊了事儿了？可看这样子没落多少尘土，事情也就发生不久啊。他摘着耳朵听了听里屋的动静，嗯，听见有人哼哼的声，这哼哼声就是呻吟声，有点受不了的样子。有人。许世友轻轻的把宝刀拉出来，推开门就进了里屋了。到里屋一看，在房梁上吊着一个人，两臂房剪高高吊在梁上，身子下垂呀。你说不用打呀，就拿绳吊着，谁也受不了，时间长了把骨头节都得给你撑开。怪不得这个人呻吟呢，他一看正是朱锅朱大哥，脸儿都绿了，再晚来一步啊，两个胳膊的关节都得脱落呀。许世友急忙上前把宝刀一挥，绳子拉断了，抱住朱锅轻轻的放在地上，把绳给他解开，捶打前心，捶打后背，一个劲儿的呼叫朱锅朱大哥，朱大哥，打死我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啥都不知道，你们打吧。神志有点不清，许世友就说，大哥，我是许世友啊。